最有效的隔离。各国各民、各省各城、各乡各小区，甚至各楼各层，纷纷独立自保，先拒外人，再关自己。一时间，中华大地交通中断，贸易停摆，婚礼延期，丧事免办，罢课不畏示威，蒙面不畏抗议，帝王将相暗庆能有口罩遮掩脸上的尴尬，才子佳人天天用温度计测量彼此的爱情，人人都在数算日子，却得不着智慧的心。一切小小病毒不出几天，竟能把天下搅乱至此，封他做新冠王，当之无愧。
这个当口，基督徒忍不住也掏出圣经，赞叹旧约的规矩多么高明，就是神在利未记中对以色列人的吩咐，若有传染病例，要使病人独居营外，封锁房屋，刮去灰墙，等到灾病过去。但这种小规模隔离遇上灾情泛滥就不够用了。神在圣经里曾否拿出更妙的高招来掌控更大的疫情呢？答案藏在圣经创世纪第十章。这得从挪亚一家八口出了方舟，大洪水毁灭世界之后开始讲。那时的人吃喝嫁娶生子生孙，很快又成了大群。圣经说，
古时又生宁禄，他为世上英雄之首，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。所以俗语说，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。他国的起头是巴别、以利、雅甲、贾尼，都在示拿地。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，建造尼尼微、利和伯、加拉和尼尼微、加拉中间的利先，这就是那大城。
也就是说，当时的世界至少有六件大事同步发生。第一是征进，用血腥的狩猎决定谁是英雄，谁又是英雄中的英雄。洪水之前，野兽本不是人类食物链的一环，如今流血追杀，拼到你死我活，必然强烈地刺激了他们的肉体感官，令他们愈陷愈深，欲罢不能。
第二是立国，你若是世上英雄之首，大权在握，就可以立国称王。挪亚出了方舟到第三代权力斗争的结果明朗化，韩的孙子宁禄脱颖而出，在巴别，就是巴比伦，奠定了第一个权力中心。
第三是政治宣传，这些既得利益者当然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为什么圣经却指着宁禄说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呢？原来中文没能把宁禄这名字的意思翻译出来。宁禄就是我们起来反叛，大能勇士宁禄在耶和华面前带头反叛，才是这句话的真意。不但如此，他还成了一个政治样本，民间传奇，就是圣经接下去的话。所以俗语说，要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，或者说我们在耶和华面前造反，像猎户宁禄一样英勇。
第四是经济建设， 宁路从巴别向东南发展，一口气建了八个城，实在能干。为什么要建城？圣经里第一个建城的人是杀人犯该隐，他建城不只为防野兽，更是防敌。宁路也一样，作为世上英雄之首，必定四处树敌。八个城连成一路，军事经济稳稳抓。
第五是阶级统治，这个时代比埃及金字塔还早，考古学家有一个特别的名字称呼它 Megalithic， 就是巨石文明。因为那时候的人能用硕大无比的石头切磋整齐垒成巨堡，这种建筑工艺人类至今无法破解，但无论他们怎么建，一定少不了大量的奴工。多数人在少数人的奴役之下，就是那个社会的必然状况。
第六是个人崇拜，这些都做好了还不够，又出了个新点子。他们说，来吧，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，塔顶通天，为要传扬我们的名，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。传扬我们的名其实是个单数的名，中文又看不出来。除了看得见的顶天塔，还要有一个看不见的盖地名。这件事像中南海开会一样，是大家商议的结果。谁的名，什么名，是不是终身制，就没再说。挪亚出了方舟，神明明吩咐他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了地，他们却打定主意不叫众人分散全地。为什么？当然是为了巩固那个以宁路为首，用血腥手段建立起来的权力核心。
看见这些，我们当知道人间有祸了，因为有疫情在大大的泛滥。什么疫情？罪的疫情。它发病如水翻地，没人躲得开。那个不久之前才被洪水毁灭的世界，变本加厉，卷土重来。正如 SARS 才过，新冠又出，无人发预警，也无人吸取教训。这一回比前一回，我们更加措手不及。怎么办呢？总不能用洪水再淹一次，也不能把所有的人都关在屋子里吧。
圣经说，耶和华降临，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。耶和华说，看啊，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，都是一样的言语。如今既做起这事来，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。我们下去，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，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。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，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。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，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，所以那城名叫巴别，就是变乱的意思。
初读这些话，总以为神在扯人的后腿，他嫉妒我们同心合意，也不要我们科技发达。其实这一切都出于神的怜悯，因为所谓一样的人民，一样的言语，就是一样的罪人，一样的心思恶念，一样的感染，一样的疫情。这群人所要成就的事，仍然离不开宁路的那一套，号召群众搞革命来反叛神，背离神。这条不归路必使全地的人一同沉沦败坏，再次落在神的审判定罪之中。所以耶和华降临，要阻止疫情泛滥。
变乱世人的口音，就是耶和华控制疫情一针见效的高明手段。或者说，在那一天，神为汉人发明了汉语，为波斯人发明了波斯话，为希腊人发明了希腊语。这下可好，不但喜剧感十足，而且巴别塔立刻停工，阶级统治瞬间瓦解，个人崇拜化为乌有，经济建设分崩离析，一国专政彻底垮台，政治宣传也没人听得懂。人间的秩序既然大乱，各族就开始向四方分散，我们的老祖宗也因此往东迁徙，来朝走马，率西水浒，自西渠东，来到黄河流域，正如他们在《诗经》里所传唱的。这样的彼此分离，立即使高铁变成了慢车，有效遏制了罪恶瘟疫在人间扩张的速度。但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啊，罪怎么办呢？
别急，做完了这件事，接下去创世纪十二章一节，
耶和华神就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。
在变乱语音的另一面，耶和华展开了一个漫长的救赎计划，要从亚伯拉罕的后裔中带进弥赛亚，也就是说，神让所有的人先向四方分散，按方言宗族立国，叫他们各圈在自己的文化里等候，直到耶稣基督救恩成就，天国福音传遍万民。讲到这里，您不要吃惊，在人类历史背后真有神完整的计划，而你我所在的今天正处于这蓝图的末期。不知不觉，我们又回到了宁路世界，人类再一次言语相通，奔驰杀戮，争权夺利，论英雄，反叛上帝，否定神，正是我们立国的根基，又被捧为一切科学的起点，人类文明的新冠王。罪恶失控泛滥全球的程度远超过武汉疫情，而且这场瘟疫必然愈演愈烈，无人能够扑灭。即将发生的下一件事也先告诉您吧，到了日子满足的时候，父神必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从天降临，不是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，而是要把世人再次隔离，就是把侍奉神和不侍奉神的、信主的和不信主的、义人和罪人永远分开，有的往永生里去，有的往永刑里去。
明天不会比今天更好，无论人是否戴上口罩，那将要来的必要来，也无关你的信与不信。但神是我们永远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也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所以地虽改变，山虽摇动到海心，我们也不害怕。在纷乱的世事中，有一个唯一不变的好消息，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能做我灵魂的锚，又安稳又牢靠。再一次，我报给你知道。